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上个星期五呢，我们带大家旅游了一下一号公路的出发点，我们走了一下蒙特雷、17英里、卡梅尔小站，还有一个自然保护区。那很多听众朋友呢，过后呢回头打过来电话说，哎呀，这一号公路我们都去过多少次了，都觉得没意思了，听你们介绍完以后我们决定再去一次啊。所以看来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在周末之前呢带来了一个欢乐，也给大家在周六带来一个好去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一号公路，所以今天陪我们一起走的还是我们的私人定制导游于洋。你好于洋。
你好钱瑞。
哎，好，我们又见面了。上个星期五呢，你带大家走了一下，去了什么方程式赛车呀，大家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今天我们继续往南走，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哪里呢？
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比克斯比大桥，它是最深的一个峡谷桥
啊，我记得了，有一个长长长长的大桥啊。
对，这叫大苏尔。然后它这个深大约有90多米。当年呢建造这个桥就比较费事了，它得先搭巨大的那种木头的那种轮毂。然后呢它运来了45000袋的这种水泥。因为当年它没有那种重型的起重机的设备。
这个当年是哪个年？
1930年。
1930年哦，
对，
那时候机械还不是那么发达。
对，所以说他就用那最原始的那种绳索、那种齿轮，就是慢慢的去运那些水泥，花了很多功夫，所以建那桥就花了1年的时间。
还行，我以为听你这么说不得建个几年呢才1年的时间。我记得每一次到那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停车在那里，然后啪啪啪一顿拍照，然后就觉得那个桥有点像咱们湾区的一座桥。
对，它也被称为那个小金门，它是大苏尔的金门桥。
哦，
对，
那个桥大家都那很有历史，然后感觉就很旧很旧嘛。哎，我记得疫情期间那个桥被封了，好像经常那块被封掉，就过不去了。
对，它是在2月份，就是雨季的时候，因为经常有落石啊，然后为了安全，所以说那条路就经常被封。
那你说，这个桥在建之前，你说大家得通行得多不方便呢？尤其如果这经常又在被封锁，不通行不也不方便吗？
对呀，在那个大苏尔地区呢，如果没建那个桥之前，人们要想去卡梅尔得用1天的时间，现在用半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了。
那你这经常一被封锁，大家不还得是再走一天啊？
对，
走一下古道了。但
现在它公路它又多修了一条，就是在它高处，就不是说一号公路，后面有一条路，就稍微绕一下。绕不了多远。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去 Big Shore 那边去旅游嘛，但是就因为这个桥封，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方便，后来就走到某一个地方就让我们返回回来了。所以大家去之前呢，好像尽量避过雨季之后的这个，或者雨季期间这段时间。
对，
因为那个时候会经常有落石滑石，也是不安全，修桥你也走不了，所以这个时间还是要避过一下的哈。那这个桥呢，我们都说它是最深的峡谷桥，它有多高啊？
它深有90多米。
90多米。
对。
好的，这是通向 Big Shore 的一个必经之路。
对。
那这个桥我们基本啪啪啪一顿拍照，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其实也没有太多需要逗留的地方了，就继续再往南走。那下一站又是哪里呢？
下面这个景点可比较特别，它被称为全球唯一的一个紫色沙滩。
又来到这个紫色沙滩了，这简直是我心目中永远的痛。你知道我在之前去查攻略的时候就说这紫色沙滩多美啊，那满天遍野的全是照片了，就看着美得不得了。我在想难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奇观吗？我就特意跑那去等，像蹲坑一样在那蹲，蹲了半天没有紫色呀。
你不能在那等，第一呢需要去探索，第二呢最好你选在刚下过雨之后，如果你去那个就能看见大片的紫色。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座叫锰石榴石矿。这个
锰石榴石
对
矿，
对，那个石榴石本身是一种宝石，天然的宝石。它如果是镁石榴石，它是黄色的宝石；如果是铁石榴石，它就是红色的宝石。但这个如果是镁石榴石，就是紫色的宝石。这种镁石榴石是 在那个石榴石这个宝石界是最贵最昂贵的。
你不说锰吗？
对呀、
啊，你不说锰是紫色的吗？
对呀、啊，锰是紫色的，
锰、哦哦、是紫色的。
对，锰石榴石是宝石界就是最昂贵的，它被称为紫牙五，就欧洲就管这种宝石叫紫牙五，说它还有去病健身的功效，然后它还有象征着友谊啊、忠诚啊很多的寓意，所以它是很昂贵的宝石。
那这个宝石和这个海滩有什么关系呢？
对呀、啊，它又称为宝石海滩。就是因为这个海滩呢，其实是在一种锰石榴石的石矿的顶上顶端，它旁边有个山崖，那山崖也是锰石榴石矿，所以说下雨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矿石的就冲下来了，因为常年的这种风化，
嗯，
对造成的。它对这个海滩的管理的很严格，因为那个海滩吧，它有个特点，它是一个海床，就是东西方向是很深的一个海谷。也就是你这个沙子出不去，海水冲刷的时候，它就两头来回这么摩擦，
像摇篮一样。
对，哎，很形象。它来回这么摩擦，就把那个锰石榴石啊和这些沙子磨得特别细，特别细呢。其实它失去宝石的价值了，但是它也就把这些紫色的沙子就给储存下来了。然后这个后边那个山崖呢，它没有做管理，所以很多人呢就跑上去寻宝。你要如果爬上后边那山崖，你会看到很多的碎石，被人们打碎的碎石去寻宝。但从1964年有记载以来，就发现他们寻找的宝最大只像米粒那么大的锰石榴石。
那你要说清是小米粒还是大米粒，这两个米粒这个不一样，维度不一样。
对，大米粒。但你这么大的锰石榴石价值多少呢？300美元。
哦，
对。他们因为他这个属于是矿山的顶部嘛，他寻不到更大的。科学家们发现真正的那种矿产是在180米到300米左右，你就能发现巨大的锰石榴矿，但他们没有开发。
为啥不开发呀？这么值钱的东西。
对，他美国好像很多这种保护意识，
嗯，
就像旧金山的原始森林，他永久不开发。
嗯，不管你里底下有啥，我就不动。
对，永久不开发。
哦，
就给才给人们留下这种宝贵的自然遗迹，对资源。对，
所以你说那边的锰石榴石散发出紫色，然后对应着沙滩，所以这沙滩就变成紫色。
对。
那照你这么说，寻宝的人当中，他就基本已经寻不到宝贝了。那怎么还能反射呢？应该是表面光秃秃就剩石头了。
它不是反射。它是这种锰石榴矿，它融入沙子里之后，经过研磨，它就跟沙子混为一体了。
哦、
所以你如果捧起那沙子，会看到白沙中掺着很多紫色，其实那就是锰石榴石那种宝石、
哦。但是那个太细了，我根本捡不起来。
对对对对，
而且它又不让我把沙子带走。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先看，我们说的这个紫色沙滩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
嗯。
那它的沙子又非常的与众不同，到底是哪里不同的？那我们先做休息啊，回头请于洋给我们继续介绍它的沙子跟别人的沙子，那就是不一样的。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又回到了我们星期五的游山玩水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一周一次，都是在每个星期五。那这段时间我们走的是我们离我们湾区最近的也是最美的一号公路，邀请到的是私人定制导游于洋，带我们是私人定制游啊。现在我们讲到的就是紫色沙滩，这一直是我心目中永远的痛，我一直没有看到过紫色。那刚才于洋给我讲解了一下原因啊，我大概知道我为什么看不到紫色，可能是时辰不对，风水不够，或者是我人品有问题，反正我就是没看着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于洋讲说这块的沙子和那个锰石榴石是掺杂在一起，所以捧起来会看到紫色哈。
对，
那它的沙子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那有啊，因为我刚才我就讲了，我说那个这个地方底下是一个海沟，东西向的一个海沟，沙子出不去的，所以海水的冲刷之下呢，它就剧烈这种摩擦，所以把这沙子磨得特别细，细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们吃那种食用盐那种细，特别细腻，所以说跟一般的沙子都不一样。
哦，所以怪不得他们那块对沙滩保护的很严格，一是沙子细不容易形成，再一个有猛石榴石，所以呢他不让你拿走哈。但是我们经常在白色沙滩上，就是感觉那沙子已经很细了，但是我遇到过特别细的沙子，就是脚踩上去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软软的。那你有真的亲自去下去过，去体验过吗？
我没有光脚去踩它，但我捧起那沙子、
啊、
是我心里觉得是最细，是我看到最细腻的沙子、
啊、
而且里边有很多猛石榴石这种紫色的宝石。
嗯，那你觉得什么时间去看才最有可能看到这个紫色呢？
如果是刚下过暴雨的话、
嗯、
那沙滩是大片的紫色。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雨水的冲刷会使它那个猛石榴石那个矿就是更加就是流向沙滩，
就是经过大雨的冲刷，那个矿漏了点光彩。
对对对，
然后就感觉到就是能看到紫色，要暴雨过后，所以应该，那我觉得很矛盾。比如说我们不建议说雨季之后去，因为那个桥嘛，前面那个桥容易有落石、
嗯、对对对对，
但是又雨季之后才能看到紫色沙滩。
对，是这样，就是如果呢你在其他日子去看，
嗯，
你要是往里头多走一点，那海滩很长，你探索一下、
嗯、
有些地方它是一直有那种紫色的。
哦，怎么个探索法？
探索就是你往前多走一点，就我说那个地方不有那个大型那种岩石吗？
嗯，
有那个岩石呢，有一个岩石叫钥匙孔岩，就是一个拱门
啊，钥匙孔。
对，我是形容、啊、
形容的真挺确切的，真就是一个孔。
对，就是一个孔，但那岩石比较巨大，其实那个孔也是你几个人也填不满的、
啊、
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门、嗯、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标志性，它比如说的落日的时分、
嗯、
太阳正好从那个钥匙孔里头射过来，然后沙滩的大片的紫色在阳光下一照就特别美。
哇，
对，
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样的图片，就把那个景拍的就感觉很极致，就感觉一那个孔吧后面就是一个大太阳妥妥的照进去，完散发出哎无限的光芒。
对，而且那海水还正好跟那孔里涌出来、
啊、
那个景色特别好看。对，
哎呀，
但一般那个到那个地方呢人们就止步了，其实往前走还有很远那个海滩、
嗯、
你看如果你非得就没看到紫色的话，你就往前多走一走，往远走、
嗯、
你会一定会看到。
嗯嗯，好，也就是说看不到不要紧，也不要放弃，继续探索。但是你说这个远走啊，我觉得我特别没有方向感，到底是哪个方向的远啊？有多远呢？
对，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死葫芦的海滩，就是你不能走到别的地方去、
嗯，
尤其这个紫沙滩呢，比如我给你个导航地址，
嗯，
然后导航就让你拐一个急弯啊，离开公路了。离开公路这急弯呢，要走2英里。这个地方就是有土路，也有一点柏油路，
嗯，
但是呢，那个非常非常窄，就给你感觉像进入原始森林了，是不是走错路了？不是，要下到2英里。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呢，只是单行线进去，走不错。
那咋出来呢？
对，出来呢你也要走这条路，但如果对面来车你就要互相避让了，因为只能有一条路，
只有一个车的宽度过去。
对，只有一个车的宽度，
许进不许出还得这样的。
对，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有点小风险哈，所以如果你携家带口的又没有那么极度的探索欲的话，建议还是就不要去了。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去看一看哈，我真的是弥补一下遗憾，我一定要看到紫色沙滩。哎，于洋说这条土路啊还是值得你探索一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请于洋来跟我们讲，就是他知道很多我们平时大众游看不到的东西。就比如说一号公路我都去了多少次了，你说这地方我压根儿不知道。
对呀、啊、那你只去一次又不探索，那很难发现。
嗯，这个探索还是有兴趣的啊、
嗯、
那现在我们继续探索、
嗯、
那我们玩也玩够了，看也看过了，你刚才说落日的紫色沙滩是最美的啊、嗯、
啊
我无限向往了，但是我现在真的是饥肠辘辘，我饿了，我想要吃饭那有什么好的餐厅可以推荐呢？
有啊，你从这个紫色沙滩往前其实就5-6分钟就有一个悬崖餐厅，这个餐厅呢比较有特色，你在那个餐厅上面能看到大海，因为它在高处。
嗯嗯。
然后它那汉堡也是非常有名。
停停，你说啥？这么美丽的景色在悬崖上看着大海，你就让我吃汉堡？
对。
你怎么得给我来块牛排吧？来杯红酒吧？
对。
它只有汉堡？
不，牛排、红酒也都有。我只是比较受欢迎的汉堡，但是呢，就是想吃汉堡可能要排队1个多小时，因为它比较受欢迎。
哦、
对。
他，你说的是景致受欢迎还是汉堡受欢迎？
都受欢迎，
都受欢迎
啊！
就是要排队还得排一个小时。
对，
嗯，
所以要没有时间，可能就吃不上了。
哦，那我可以点点别的吗？也就是说，这个悬崖餐厅就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吃汉堡的风情。
对，
嗯，这也是一个美国特色了。悬崖餐厅，那它离紫色沙滩有多远？
就五六分钟，很近。
嗯，在 Google 上一搜就能搜索到，
对，
是吧？
一搜你 hamburger 就出来了，在它附近那
唯一的一个，
哎，也不是唯一，有那么两三家，但别的都是路边小店。
嗯嗯，
它那比较大。
嗯，好，这个悬崖餐厅啊，吃着汉堡，喝着可乐，看着大海，在悬崖一览众山小。
嗯，
好，值得去看一看。那我吃饱了，喝足了，该准备找个地方睡觉了。
嗯，
那如果想省钱的朋友，当然就是 Airbnb 啊，或者是小旅馆。
嗯，
但是我知道这旅游景点附近的旅店其实都是比较贵的哈。那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是有特色的，可以给我们拿出来讲一讲的呢？
那太有了，这个紫沙滩再往前走也就十分钟，
嗯，
就有一个五星级酒店，这是大苏尔地区唯一的一个五星级酒店。
嗯，
它有什么特点呢？它里边有温泉，还有无边游泳池。
无边游泳池，
对，
这个无边是什么概念呢？
无边就是你在那游泳池的感觉，你就好像这个水是没有边，没有边界那种感觉。
哦，
然后你能看着大海，泡着温泉，然后里边呢还有那个马场，就你可以骑马，搁这个度假村，它是一个度假村，就在里边骑马呀，泡温泉呐，有很多可玩的东西，但它也非常贵。一宿大约$2000，
比你上次说那个$10,000还便宜点。
对对，那你要那么比是便宜。
那这一次这样的酒店，你会不会让你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车，或者是看到五六只你见没都没见过的那种小狗呢？
那个
就
不是了。对，
嗯，它的特色就是有温泉，有无边游泳池，
对，
就感觉很惬意。
有森林，
还有森林。
对，有森林，你可以骑马。
嗯嗯 嗯。
对，就你体会大自然这种感受。
这种地方还是值得一去的，
对，
前提是不差钱儿，
对，
$2000一晚上，
对，
五星级的酒店啊，可以骑马，可以泡温泉，可以有无边游泳池，还有原始森林，哇，真的是想想都觉得很想去呼吸一下那块早上的空气啊。好，那这是我们啊，吃喝玩乐哈，晚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们还得继续往南出发。那下一站呢，就是一个于洋形容他说人生必去的50个景点之一，到底是什么景点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请于洋给我们继续介绍。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千瑞。今天千瑞邀请到的嘉宾是私人定制导游于洋。刚才于洋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在一号公路上哈。那现在于洋将给我们隆重介绍人生必去的50个景点之一，哪之一呢？
就是麦克维尔入海瀑布。
为什么？
因为它距离海只有10几米，居然有个淡水的瀑布。那个景呢比较绝，它呢是你高处看是碧绿碧绿的海水，像翡翠那么绿，然后除了这个海湾又是蓝色的海水，而且有一个淡水的瀑布，景就非常绝。100年前呢，有个银行家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房子，他推开窗户就是这个景色。
我是捕捉到了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那个淡水流到哪里去了，第二个信息原来银行家在100年前就已经很有钱了。在那个地方我在想，哇，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一样啊。
对啊，现在如果去还能看到那个房子的遗迹。
哦，
因为他100年前加州发生一个8级大地震，然后呢那个沙石把他那房子给毁了。
哦，
他还有的地基啊，还有他的牌子介绍都在呢。
啊，但是那个房子已经没了，
房子没有了，但能看到地基。
哦，怎么再没有一个银行家把它买过来呢？那真的是，那个淡水它流到哪里去了？会流到海里去吗？
对呀，它流到海里啊，离海就10几米啊。
嗯嗯，流过去，然后就那一块是碧绿碧绿的，像
对，
像翡翠一样。
对，就像翡翠一样，就你一看就特别美。
然后碧绿和蓝色之间就一线之隔。
对，有点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从高处看得很清楚。
哦，
就这个海湾里边是翡翠那样绿的海水，除了海湾就是蓝色的大海。
哇，那个瀑布好像，那个瀑布我知道是不能下去的，只能在高处看。
对，如果你要想离近的话也可以，他们是坐着皮划艇，是从远处划过去，是能进入那海湾的。但你要从想从山上下去没有路。
嗯，那怎么样呢才能坐到那个皮艇呢？
那皮艇搁附近有那个坎布里海滩呢，有一些海滩是可以坐的，
租的。
对，租的，你可以划过去。
那但是要绕过去。
对，绕过去。
那你知道怎么走吗？因为现在已经到那儿了，我就想下去看一看。
你如果到那地方想下到瀑布，那是下不去的，
绝对不行。
那个地方是没有，而且吧，那个地方呢还不太好找。我简单介绍一下，
嗯、
如果导航告诉你麦克卫瀑布到了、
嗯，
你一看这是公路啊，根本就没有瀑布。嗯、其实呢，你得走下这个公路到下面的土路，往回走150米，转过一个海湾才能看见，稍微得探索一小下。而且呢，它有个迷惑性，对面有个公园。
嗯，
那个公园如果你进去。哎，你找不到，里边也没有。
嗯嗯，
其实是在大海这一侧底下土路、
嗯嗯，
你稍微探索一下。
嗯嗯，所以装备还是要准备一下。比如说走一号公路，你别以为就是在海边，其实你还得带上什么登山鞋呀、什么徒步鞋呀，是不是？还带点防蚊的一些药水啊，因为你随时会下土路去走一走哈、啊。那这就是一个淡水的瀑布。在海旁边是一个奇景，其那个地方我也看到过，很多人就是在那块就是看，因为那块风很大，很多人就是在那块待不了太长时间，
对、啊、
可能也就看一看就出来了。
对，
那你觉得那个周围啊，就这个瀑布周围它真的是很美，再美我们也得走。
嗯，
走了以后我还可以在附近去哪看看什么东西呢？
嗯，如果你要喜欢这种千年的红木的话，就它对面这个公园里边、
嗯、
就有11个人都围不过来那种大树啊，
哦、
就那种大红木，原始森林那种红木，那里边有。
哦，
对，你也可以爬山。对，
哦，还有山，还可以在那边爬哈。
对，
那这个地方可以玩个大半天的时间呢。看完入海瀑布以后，去爬爬山。
是啊，
对吧？
是啊、
嗯，
有些你徒步呢是可以玩半天。
好的，那除了爬山以外，大看着11个人这么粗的大红木以外，还有什么呢？
如果你那我就说离开这了啊，
嗯啊，就要离开这边了，
对，你就要离开这了
啊，就继续再往南走。
对对对，
好，那再往南走呢？下一站，
如果下一站这个可有特点，这个地方呢叫象海豹聚集地。我指的象海豹呢是大象那个象，
嗯，
它那个海豹呢鼻子就像大象鼻子那么长，不是像大象鼻子那么长啊，就很大。它形容
长了一个大象的脸，海豹的身体，
对，
是这个感觉吗？
对对，有点那个感觉。对，而且呢，它重达5000磅，
哎呦，
它4到6米那么长，就庞然大物，跟你原来的海豹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北美地区唯一的聚集地就在那个地方，
唯一的聚集地，
对，北美地区只有那个地方。
像海豹，像大象一样的，有5000磅。那它有这个海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呢？有啊，这个海豹呢，它可以憋气儿潜水100分钟。多深呢？可以最深潜到1500米深去抓鱼。
哎呦，
平均呢，当然是300到600米啊。
海豹中的王啊，谁与争锋啊？
对，
一下子就一口气儿就下去了。
对，而且呢，它那身上的血液含量占20%，它的血氧呢含量也造成它潜水，我就是说最大的时间是2小时。刚才我不说100分钟吗？
嗯嗯，
最长时间能达到2个小时，就在海里头憋气。
嗯
去抓鱼，
120分钟在海里，
对，就有些鲸鱼都达不到它这个状态。
那它是海豹，在海里待那么长时间也很正常啊。
嗯、
那还有什么？你觉得它跟其他海豹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海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脾气特别暴躁，性格暴躁，暴脾气。
哎呦，
就是如果你要想看那海豹，千万不要绕到它身后。如果你切断它通向大海这种退路。不管他表现多安静，立马就狂躁起来，冲你大吼。
他不会攻击吗？
对呀、啊，他会先礼后兵。
就先冲你咆哮一下，
对对 对，
看你走不走，哥们儿，你要不走，我就上嘴了。
对对对，
啊！
而且他跑得很快啊，
嗯，
他可以1小时达到8公里。
哎，你等一下，
嗯，
他不仅可以下海，他还可以在陆地上狂奔吗？
对呀、啊。但他80%的时间是在海里头
啊，
但在陆地上，你别以为他跑不过你，他那个前面两个大旗，
你别惹他，你别惹他，
对，
他追你，
对呀、啊，你要惹他，他跑得很快的，对，
啊、你刚才说他每小时可以跑多少？
8公里，
8公里，
对对，
哎，跟我的电瓶车似的。所以你不要在他身后，其实很多动物都是你要在他身后的话，他会觉得你在攻击他，或者在堵，像你说的阻断他逃生的退路，他就有可能会。当然这个海豹，你别说人脾气暴，人还不错，冲你咆哮一下没真正咬你。好，那这个象海豹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动物了。我没见过它实体，因为我是在高处，我所以没有看到那个象海豹的聚居地。
对，它不太好发现在哪呢？
嗯，
有教你们一个窍门，因为它没有导航地址。
哦，
但你要是离赫兹古堡只有10分钟的位置了，大约。
啊、
哦，你注意观察右侧，就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就巨大的停车场，能停上百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虽然你不想停车，你也要停进去。
为啥？
因为要看那象海豹。停下之后、哦，你往里走一走，你就看见它们了。沙滩有上千只。
哇、
哦！而且呢，它们经常打架，我就每次去我都能看到他们皮暴的互相咬啊，身上全是血呀、啊。
哎呦，
对，就是、
我觉得我很难在他后面，我很难阻断他的退路。1000只，我瞅着他我都觉得害怕。我还别说，我不可能，我觉得大多数人啊，不太可能会在他后面攻击他，所以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于洋教我们的这小窍门可以知道，如果你错过的话，你别忘了。我发现，在1号公路，只要你看到大型的停车场，
嗯、
准保那块有景点。
对，但一般没有那么大的停车场，一般就是十几辆车的位置是经常有，但你像上百辆车这样的位置、
嗯、
只有那个地方，你一定要停进去，就是那就1号公路已经要走出去了，
嗯，
前面都是盘山路，只有那种是平路了，
嗯，
还有个大停车场、
嗯、
就停进去、
嗯、
就对了。
好，看象海豹，像长着大象鼻子的海豹啊。那你刚才说它离赫氏古堡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对，
那我们下一站应该就是赫兹古堡了。
对，赫兹古堡。
哎，那我们现在的节目时间还有2分钟，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做一下下集预告、
嗯、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下周还听我们的节目。
好，那个赫兹古堡可有特点，它是美国最好的古堡，夏威夷的皇宫都没有它好。
嗯，
它盖了28年、
嗯、
当年是美国的一个传媒大王。
嗯，
它呢这个媒体帝国呢都影响到这个一场战争，就这美西战争就是因为他的媒体宣传而造成的，
就这个古堡的主人。
而且呢还有这个麦金利那总统被刺杀也是因为他的报纸一再说他不好，那刺客身上就揣着一份他那个报纸，
所以一边看着报纸小子我跟你拼了，完就上去了。
对，
哎呀，
而且
还有什么呢，
他当时呢一天能赚5万美元，是相当于现在一天500万。
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1930年，
哎呦，还是1930年，
对对对对，
哎，又是1930年啊！这1930年还发生不少事儿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进入到尾声，非常感谢于洋这么远的过来跟我们做现场节目，带我们旅游1号公路。那下一期节目呢，我们会着重介绍赫兹古堡啊，它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些故事传说。那锁定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下个星期五还是于洋来给我们走1号公路。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周见。